那今天我们还是继续讲关于焦虑这个题目啊。我就想到一个人呢，我叫他小张好了。他这个人很多焦虑的了啊，这很多问题啊。那第一个故事的话，就是说他前一阵子这个车子停车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前面这个车子碰到什么地方，就勾进去了。勾进去的话呢，去找人去修了。如果说要跟那个保险公司来，就美国了，保险公司赔的话，来做的话，这1000块2000块美元。他找这个一家的那个小店啊，跟他做，就是把它敲敲打打，把它弄漂亮一点就可以了。那就300块而已，那很好啦，300块省了很多钱。那可是过了没有一两个月的话，就发现那车子有点声音，那个声音怪怪的，普通开没问题，一开到高速的时候就出问题了。那他就很紧张啦，他就说心里积责啊，就觉得如果说他去找一个正常的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店啊修理啊，付2000块可能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呢？他第一个反应的话，就觉得太厉害了，我没办法了，我要去找一个店啊，这修车的那个地方，把这个前面那个地方重新再来，付2000块钱。那我跟他说，我说你这样决定啊，你这样看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你是专业的吗？他说也，我也不当不是专业的了。那为什么你这样做个这样的决定呢？他说我感觉上面受不了，所以就重新再来嘛。起码我晓得我心安理得，这个不是跟我以前这个撞到这个车子有关系。所以他的逻辑，我跟他谈了以后呢，他的逻辑不是说我找人比较有专业的人的判断。我来做这个决定，他的决定就是说，基于他心里面，他不能忍受这个焦虑，他要越快越好解决他的焦虑，所以呢，就做这个决定。我付2000块钱，我把这个焦虑拿走了，我想起码对我来说不是个问题。那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去找一个修车子的地方。看一看，原来是一个小毛病，当然也付点钱了，就说不要付2000块那么多，就是这样子，变得如果从那个小张来说，他在焦虑当中，他决定不是说逻辑了，他决定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合乎他的逻辑。他的逻辑就是说，现在我太焦虑，我吃不了，我吃不消了，所以我的决定是解决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我的焦虑，这车子的问题的话，变得是次要。他如果说把那车子重新修了，就好了吗？不见得，不见得就找到，然后对症下药。可是他逻辑变成我要处理我心里面的焦虑的这个情况以下，他的决定就是这样做。从他的角度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了，从我们外面的人来看，这个就是当然可以了。你付了2000块，你心里面比较舒服一点，可这样蛮贵的咯，对不对？这决定有一个问题说，首先第一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的话是很贵的一个解决办法，所以焦虑可以给我们有一个问题说，我们会在这情况以下做一些不明智的决定。那这小张的话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多人就说他讲话不算话，怎么说呢？你可以跟他说，这样子，小张，我明天啊去坐飞机嘛啊。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帮个忙，送我去飞机场？那小张就说：“哦，好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到明天你要去飞机场的时候，找到小张，小张就是很勉强的来送你去飞机场。这送了以后呢，这个就是去看他一脸都不高兴。你晓得他不高兴，你想，哎，小张，昨天我跟你说，我问你可不可以送我去飞机场，那你就说可以可以可以。那今天你就送我飞机场的时候就很不高兴，那你我这样子的，你昨天跟我讲，你不愿意送我就算了，或者说我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帮我了，我可以叫滴滴了怎么样？可是这个样子，你一讲好的话就。做的时候就变得很勉强，很多人都是说小张是这种人。那你觉得原因在哪里呢？不晓得大家没有想过，不晓得大家碰到这种人没有？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你的看法，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很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他这样做。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焦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小张这样做的话是有他的道理。他道理是这样子，你问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是充满焦虑。那他解决这个焦虑的问题怎么样呢？是说，OK，你要我去送你去飞机场。那我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的，我说好了，你就跑，你就去，你就离开了。他就是说，OK，我现在来说我没有问题了，因为你没有在旁边给我再多一点的压力。那问题是说，他要做的时候，他要送你去飞机场的时候，怎么样呢？他本来没有时间，他本来就说我还有上班的，我抽这时间抽出来给你，所以很匆忙。我送飞机场的时候。我其实开车的时候，我就充满焦虑，说他满脸不高兴。原因就是说，他不应该的，不应该答应你送你去上，他要上班，他要把这时间抽出来。如果说他说我明天要上班，这样来说的话，可能对我来说压力太大了，请你去找别人，那就简单了。可是这种话他说不出来，因为他很紧张。很多焦虑，所以焦虑给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影响到我们的界限问题，我们不能保持我们的界限。如果说小张说我是这样子，明天早上上班，我要提早出门送你去坐飞机场才上班的话，对我来说压力很大，请你去找别人好了，我很抱歉。如果说，他心里面没有这个焦虑，没有，本来是没有焦虑啊，他可以就是可以跟你好好的讲，可他不能讲，因为他立刻在昨天的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说他要你离开，他不想再跟你讲下去，他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就是说好，我们可能碰到不少人像小张一样，跟你说好。好了以后，又做出来的时候呢，就很多埋怨，很多这个问题出现。前几天我跟小张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去验血，我不晓得大家对验血看法怎么样。一般的人验血是很焦虑的问题，要看他那个针出来，砰一下弄下去，那看那血就流，这个就出来了，等等。对一般人来说，就不愿意看的。OK，不愿意看那个护士跟你那个验血这个事情，那都是说哇，就看看书，看看手机，看看怎么样，就不看那个针，对不对？那小张的话呢，他很怕这个去验血。那他去验血的时候呢，那就做很多这个。有很多这个心理的辅导，教他怎么样来放松啊等等，那有一点帮助。所以以前他会昏的，这个验血才会昏过去，现在不会了。OK，那他就发现有一点，他就发现那些人呢，跟他验血那些护士的话，就会跟他聊天，他很讨厌。他就说：“我来验血，你跟我聊天干什么？ 把部分快一点弄完了，我就可以快一点走。可是后来他就发现，跟那个护士小姐聊天的时候，他好像变得没那么焦虑，没那么焦虑。厌学的话呢，对他来说没那么痛苦了。他就了解一点，其实，在聊天的时候，那个护士是帮助他减轻他的焦虑，所以厌学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不会出什么问题，昏过去怎么样啊？那所以有一点，我跟那个小张就说，哎，可能有一点，你可以看一看，想一想。就是说，学习怎么样聊天，帮助你减低你的焦虑。所以今天的话，我是说，跟他讲一讲一些这个背景好了啊，那个关于焦虑的背景影响的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会谈一谈关于焦虑可以有什么办法来处理，然后请大家可以有的参与，可以问问题啊。所以归纳来说啊，焦虑可以给我们影响什么呢？就说我们要很快的离开这个焦虑，所以呢，这边呢，有时候就说多付点钱，多付一点钱，就解决这问题。OK，吃亏是自己啊，或者说我就是说答应你要跟你做什么事情，我说要帮你，这主要就是说我解决目前我的焦虑。我的逻辑是我解决现在的焦虑，所以你要做什么，我就做，都是说是事实，我帮你，没问题，没问题。可是，他就更大的焦虑，因为他答应了给你帮你啊，要好好的把他的界限弄好。OK，那还有一点的话，就是说焦虑到严重的地步的话，特别是那个年轻人啊，要考试。或者说你要去找个工作，要面试的时候，很多焦虑，怎么样？很多人问你的就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头脑一下子就空白了，想不起来了。你都晓得的，可是一问的时候就卡住了，不晓得哪里把那些资料找出来。所以，现在说这个考试的焦虑的话，对年轻人是一个很多人的问题啊。这样来说的话，我们就提到一些例子，就是这个人在考试也好，人际关系上面也好啊。另外的话，就说父母的话，也很多工作的问题、压力，回到家里要找小孩子啊，要怎么样？要也太吵了，就给他一个手机，一个 iPad，一个怎么样，就打发他们去了。然后要小孩子做功课的时候呢？这收不回来了，小孩子说这个，我这个就玩电脑等等啊，所以反而有时候要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呢，引起更多的问题，跟父母跟孩子之间的那个界限没有搞清楚啊，要父母说我有了，我现在太累了，你要去玩电脑去了，就算了，就引起有别的问题哦，这个啊。另外的话，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工作的压力引起焦虑的话，孩子在这家庭啊，引起焦虑以外，有时候是上一代的问题。上一代为什么意思怎么样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年纪，那父母年纪到了啊，要去多人照顾，也给起更多的压力。年纪大，身体差一点，就是说人之常情了啊，是会这样子。可是，不管怎么样，会加给我们的压力，给我们的焦虑。我们可能就说：“哦，他怎么样？我要带他去验血，他从这个怎么好像这个走路的问题啦，或者怎么样，这边痛那边痛，我就带他去。”所以很多这一种。另外一点的话呢，甚至是严重一点啊，严重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个妈妈好了，有些糖尿病。他的糖尿要就稳定好了，做孩子的啊，要常常的要跟妈妈来验这个糖尿这个糖分在他血液当中有没有固定。那 现在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他告诉我了。他就是说，你戴在手上面，他可以告诉你的糖，那就是说戴的人的那个，就慢慢好了啊的糖的糖分。那他跑，他高的时候你就紧张，他低的时候你就紧张，就是变得有这个东西的，反正给你更紧张。那像这一种啊，这一种的话，就说我要照顾父母这一个问题，特别是有一些人。那个跟父母住在一起怎么样？每一天都有这样在帮助父母的啊，那那个焦虑更大。所以像到这一种的话，我就提交一下例子，可能你们有别你们的例子啊。那怎么来处理啊？怎么来处理的话呢？那我是有一些这个建议的啊。建议是这样子，第一。就是说，要学习交托，学习神的带领。我的很喜欢的一个经文就是诗篇23篇。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不是缺乏。在这情况以下，我就不怕。我相信神会给我开路。神的路虽然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我相信神的带领，可能这个门是关的，OK，没有关系。我相信神会开另外一个门。有这个信念以后，我们的焦虑就会减少。我们相不相信神，我们信心有多少？这个就是说，多一点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我们有这信心，我们在这祈求、感谢和祷告。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对不对？弗勒比书第四章，我们能够在这个在相信方面、信仰方面、我们的信心方面能够交托，这当然是需要。不是说今这个政策有问题了，我去看看那个诗篇23篇就好了，不是这个，需要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建立？每一天的读经祷告，我们需要的时候，什么时候来到神面前？我们常常晓得神在我旁边，我可以依靠他，这个是信心方面的一个啊。另外一方面。从这个心理、从脑科学这一方面，也可以提给大家一点啊。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报道，在网上面，不晓得大家这个记不记得那个苹果、苹手机啊、电脑啊，那个开始那个人叫做 Steve Jobs。那个 Steve Jobs 呢，他在做事的时候，如果他卡住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他得去外面散步，慢慢散步，放松一下。然后呢，就是可能有新的看见，新的创意出来，减压，然后有新的看见。那走路的话呢，其实是在科学方面是很有道理的啊，因为我们是研究我们大脑里面。如果说能够左右这样动啊，比如说我在这样拍，左右这样拍，这个是很典型的所谓眼动疗法的一个做法。OK，你这样拍的时候，左边右边左边右边，有一个他们看见大脑用这个所谓 fMRI 啊，来照这个大脑，就发现在这个情况以下，这样左右这样动的时候，会安抚我们的大脑。我们会比较可减轻我们的压力，所以大家如果说觉得很多压力的时候，很多焦虑的时候，可以试试看走走路。走路的时候是左右这样走，对不对？一步这样走，左右就等于在这个眼动疗法的左右这样敲打的，可以这样做试试看。如果说你有这个焦虑的问题，你可以试试看，不使它严重，你可以就说会安抚自己，减轻我的压力，减轻我的焦虑， 然后我做什么决定就比较清楚，比较就是说客观一点啊。另外一个的话呢，也是会帮助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大脑的，就是说慢慢呼吸，慢慢呼吸，学深一点的呼吸，慢一点的呼吸。因为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在焦虑当中，我们就进入一个所谓的，都是不是说逃跑，就是搏斗的情况当中。我们如果很紧张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会快，会浅。那反过来说，我们慢的时候，我们深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我们就退出恐惧的反应，所谓的要逃跑也好，要准备搏斗也好，这些恐惧的反应，我们慢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个你不能同时说有这个恐惧反应。可能够就是说深呼吸，那这样子深呼吸慢呼吸冲突嘛？有这个恐惧反应的时候，你呼吸会短，会快，你把它慢下来，你就不能在那边，所以就可以安静我们，安抚我们，就是说慢一点，深呼吸。那我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的故事。我前一阵子在香港。去香港有一个中学的校友会啊，就11月份，他们就接着吃饭啊、聊天啊、去玩的。然后呢，这有几个朋友跟我说，我们都好朋友了，几十年的，认识60年。他就说黄麒麟那个，我们都差不多的，在学校里面，你也晓得，我也晓得，但是都很用功读书，会不晓得，你不晓得干什么，就是说在高一的年，突然就不一样，就。感觉这个成绩比我们这个好多了，那不晓得干什么。那我想一想，到底从这个初三进高一的时候有什么改变呢？那我就想到啊，当年我在高三的时候就开始学怎么样来做深呼吸，那个时候是大家看的武侠小说啊。我们那个啊，金庸对不对？我们看很多，然后呢就想到这个说气功啊等等啊，就是找一本书来看。这最主要这个很简单的说，慢一点呼吸，深一点呼吸是这个样子，就起码不是皮毛了啊。那你跟看一本书学气功，其实学不到什么东西的了。不需要学一点，就是慢呼吸、深呼吸，就是那个。那我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呢？我的结果就是说，考试的时候，我比别人少一点焦虑。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考试的我不怕，我没有那么害怕，没那么紧张，所以成绩就好一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我来说，慢一点呼吸，深一点呼吸，可以减低我们的焦虑。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可以试试看，这个是有一个科学根据的。走路左右，跟深呼吸、慢呼吸都有科学的根据的。另外有一点，就是说，要让时间跟别人交往，找一些人可以彼此聊聊天也好，不是找一种会这个批评挑剔那种啊，那种跟他越讲越多就不好。就找一些人，你可以。跟他讲一讲，可以，他可以听的，或者说可以就是说放松聊聊天，开开玩笑也可以。OK，在这个聊天，在这个人跟人之间交往的时候，你学到一点啊，就是说我们就会安静下来，这个也是科学根据的啊。你如果跟别人有，如果这个人是专门挑剔啊那种的，这个是不好的啊。因为他对他来说加添你的压力，我是一个朋友，能够聊聊天、开个玩笑也好，或者说他能够听你的一些问题，他愿意听，那对于你来说，你可以，你就会发现你会安静下来，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可以安抚我们，可以安抚我们啊。所以，其实在家里啊，孩子跟父母、先生跟太太啊。 之间能够好好的交通，好好聊聊天，对于孩子的焦虑可以减低，夫妻之间的焦虑也可以减低，因为这样子的话，好像说我们晓得我们是不但是我一个人挑这个担子，我要别人跟我帮我挑这个担子。我们如果是就是我们有信仰的话，我晓得别人有多一个人跟我来祷告。如果说我跟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能够分享、能够带导，这个可以减低我们的压力。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可以帮助我们减低我们的压力。好了，讲到这里，要不我先停一停好了啊。所以我把这时间给大家好了。有没有什么问题？你觉得需要提出来讨论呢？你可以现在提出来。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打开你的视频，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可以比较互动比较好一点。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碰过像那个小张这种人，很想就是说变得是讨好人，你说什么他都可以，都是说是，可是做了以讲了以后就说不出来，或者做的时候就很勉强。像这种人，不晓得你碰过没有？
老师您好，我们家有个弟弟，他今年就是刚大学毕业，他之前做毕业设计，然后后来又预备考研，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给他很大的压力，然后又在团契里面可能面对了一些情感上的问题，那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没有办法很静下心来去做，好像现在应该做的是，比如说工作或者是，生活一些基本需要完成的事情，他好像常常会心里一直思绪里一直围绕着，好像之前人际上的失败或者情感上的失败，他就没办法走出来，然后他的手指就会被他一直啃，啃的就是比较秃了嘛，那其实就是一个焦虑症的症状。那我们也看了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也是说他有焦虑症的状况，那医生其实有建议可以有一些药物的干预，但是他不太肯吃药。那其实我们家人面对这样的状况都会很无助。
这个对于关于焦虑的一个药物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较轻微的是没有问题，如果严重的焦虑的话，那个重的药的话会上瘾，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焦虑的药有点恐惧。不过，
对，
就说轻微的刚那个大概是没什么问题，会停的。那个是这样分别在这里啊。
他非常抗拒吃药这件事情，他非常的抗拒。之前去运动啊什么，他觉得会稍微有所缓解，那现在他觉得好像也是，没有作用。然后，但是那个心理医生会非常尊重患者嘛，就是你如果不肯吃药，他不会强迫你。那现在就比较无助的状态，对。
是这样子，怎么样说呢？这个是需要一个，像如果说他这样啃那个手指头啊等等啊，可能是说有，他也晓得他要去看心理医生了啊，所以他也晓得这个比较严重一点。那有一点的话，他愿意的话陪他去散步，也如果是跑步啊，像这一种。跑步一种这种运动啊，会对于焦虑跟抑郁症都有帮助的。那骑脚踏车啦，像这一种啊，都有帮助的。当然有一个人在生病当中，在抑郁当中，在焦虑当中，你要他去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愿意做，因为有多一个压力。常常问题是这样子。那如果说你陪有空陪他去散步聊聊聊天，那会当就起码有一点帮助，在那个时候会安静下来。那如果他愿意去 在这个卡住的时候，他愿意去做一点太极拳啦，瑜伽啦，或者说就自己学习怎么样来慢一点呼吸，深一点呼吸都会有帮助。那就看看在这情况以下，他有没有这种这个精神，然后自主可以这样说，愿意去做，这个是这样子。他如果说去打太极拳是很好的一个放松的一个一个很有效果的，虽然是慢一点的运动，可能要蛮有效果的。然后
是。
就另外就是说，这个另外一点就回到在教会里面的团体里面怎么样，我可以为他祷告。怎么样陪他走，陪他读经？
就是他现在离开原来的那个团契了，因为那是他大学的时候参加的一个团契。那他，他大学那个团契比较保守，就是比如说不允许男女生有私下的接触，或者可以有交换电话方式、联系方式这种。那他可能在这过程中喜欢上一个女生，那和团契之间就会有一些张力，所以他，就是。会跟负责人之间都有一些矛盾吧，那他现在就很想再回到这个团契中间，比如说再去找女生，但是其实团契方面有给过帮助，就比如说约见他们，有说清楚，觉得说其实不太有可能在一起，就是在我们看来这件事情已经有答案了，但是他好像会一直继续绕在这个问题里面，然后觉得他。没办法走出来，他好像仍然要回去。那他回去的时候，跟团契所有人相处，就也会是讨好型的，就是我们会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他会，会觉得啊，这个人对我非常好，他会给他一个非常重的礼物，或者是就是好像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一些过了那个他其实应该做到的本分，然后包括他可能会一直道歉，觉得说对不起，我错了。就是会觉得好像在没有必要这样的地方，他会非常的去执着，然后在应该放下的地方，他会没有办法，好像很清楚的梳理，觉得对，现在这个局面是这样，我不应该再继续了。就是那可能很多人帮助会帮助他梳理，但是他可能好像这个他说的这个点。那可能帮助他说梳理过来，其实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一会又会绕回去，就是又会绕到另一个，对，就是会，会是，
在这情况下的话，就他有没有找一个心理医生、心理咨询来谈一谈呢？
他原来找过学校里的心理医生，然后他会觉得不是太有效果，那我也陪他。去专门的医院，那当时比较权威的吧，但是那个医生其实就也做了心理测试，但是他做心理测试的时候，他是有把自己的情况往理想的方面去说的，因为他好像害怕自己有问题，但是医生仍然在那份报告当中看出他是有焦虑的，那医生有建议吃药，但是他非常抗拒，他说他不愿意，那后来。就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家人还是希望会有专业的医生的干预，但是，他比较抗拒。他现在就一直想说，我要再回到那个团契，我要再和大家重新相处，我好像要再跟那个女生有机会再去互相认识。但是好像客观的，这种又不是很许可。对，是，
是这样子，我不晓得在你的城，你在不晓得哪里的城市啊？有一些地方，中国可能很少有这种那个设备啊，神经反馈的一种设备叫 neural feedback 的。如果有这种的咨询师的话，他可以帮助一个人来放松。可是这种仪器的话，中国很少，所以就多提一提。能够找到的话，就会会放松。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其实想到一点，另外一点的话， 如果说可以的话，试试看找针灸，针灸是可以帮助一个人，因为它变得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了，现在，所以针灸的话可以处理那个帮助一个人减压，这个针对这个身体的问题，然后它不吃药，然后所以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没有 new feedback 的话，就用针灸，试试看。
好，谢谢老师。那家人能做的其实就是可以陪他运动一下，什么这样是吗？
对，陪他运动，就是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就散散步、聊聊天，也不是说怎么样。这散步本身就是一个安抚的作用，会安静一个人。然后就说有一点啊，关于散步的话，我有一个建议。不要问太多问题。散步的时候呢，你不讲话的时候呢，过了阵子他会讲话。你问他很多问
对
题，
他，
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反正就是把门关起来了，听不进去。
所以只要听他的倾诉就可以，对吗？
对，给他讲，给他讲，呀，OK。
好的，谢谢。
不晓得有没有别人有一些问题可以提出来哦。
黄医生，有人在文字区里面问，讨好型的人格是因为焦虑吗？缺少安全感吗？
对，就是说讨好人这一个出发点很多就是说，因为要需要处理一个问题嘛，处理他的焦虑，所以他这个。他的界限就不能保持，就说 OK，你要我做什么？我要解决我目前的问题。我目前的问题是你，因为你给我要我做什么，那我解决问题就好，是这样子。这边的时候变了啊，我的解决问题是我，你说什么都好，我跟你说好都好，那就把这个问题推到明天而已。可是对他来说，现在是最重要。我吃不了了，我吃不消了。我说好，你就会这个就不讲了，就都解问题解决了。说，这问题变得是这个样子，讨好人就是这个样子。他处理他自己的焦虑，他的逻辑就是我要解决我的焦虑。他逻辑不是说应该不应该，我没有时间，这个不是逻辑，说我需要解决我的焦虑。所以回到就是说，这个焦虑到底是从何而来？有一些是从这个原生家庭而来，有一些就是说创伤而来，有一些生来就多一点的，就是这样子生出来。举个例子好了，妈妈在怀胎的时候很紧张，很紧张哦，我要生个好那个男的才行，我怎么样？我要个反正。很紧张，或者种种压力了，和工作的压力啊，什么的啊，结果怎么样呢？很紧张的时候呢，他那个血液当中就多了很多这些这个焦虑的荷尔蒙在里面。那 baby 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呢，泡在这些荷尔蒙里面啊，焦虑荷尔蒙，所以生出来的时候就会比一般的孩子多一点焦虑。所以有一些这个这一代。就变得，因为上一代很紧张，不是说这个不是这个，是他错误的问题，不是这样子。因为就是在那情况以下，妈妈很紧张的时候，影响到孩子，就是这样子。所以孩子很紧张，OK，生出来很紧张，怎么处理？那就是麻烦一点咯。可是还是可以处理的，因为他不是个病态，到了病态以后就麻烦了。原生家庭，比如上一代的家庭有家暴。或者说家里父母常吵架，或者说出了什么样的一些意外，有一些创伤，OK，所以可能这种我们要了解一下，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人那么多焦虑，为什么那个人那么多抑郁，那这些搞清楚以后就可以处理了，搞清楚以后起码。在某一程度以下可以处理。再举个例子， 我有一个客户，一个来访者，他说，从小的他妈妈脾气很暴躁，一下子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说每一天都给妈妈闹，那在骂，骂了20年了，长大以后，现在怎么样？满脑袋里面怎么样？都是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哎，这样子。可是，慢慢慢慢呢，他就发现哦，我可以现在一天当中有半天我没有这样想，还是很多这个东西出现，可是现在减少了。有些人就是说，所以他晓得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他。那另外一个来访就说，讲到他每一天都想到自杀，很多这个抑郁，他晓得他不会自杀，因为他这个有孩子，有孩子，有先生陪他怎么样？他说我不会这样做，因为他影响还这个差太大了，我不会自杀的。不过脑筋里面就常常有这种。然后呢，就想到哦，他以前怎么样？他以前那祖这个，他好像是那个有一个这个上两代有人要自杀，然后这个怎么样？这个反正家里很乱的，OK。所以晓得他以前过去的创伤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他。那我现在在讲他的病呢，就是说有一点进入一个就是说病态了啊。那很多人有焦虑，可是没有到病态那么严重。那我们刚才提到了散步啦、聊天啦、做深呼吸啦、读经祷告啦等等都有帮助。可是到一个病态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找一个心理咨询。我不想这样讲，这个在网上面问这个有没有帮助，或者说要多一点沟通的话，你可以怎么样来给我们的反馈？
老师，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好啊，好啊。
就是我的孩子呢，就是焦虑过后呢，我感觉现在就是已经出现病态了。
哦，
然后
孩
呢，
子
现在就是在
几岁？
已经28。
28岁。
对的。然后呢，现在就是每天那个服药呢，就是服的是那个阿利派唑和利贝酮这两种药，就是。每天晚上一次，然后现在也能正常上班，但是我也知道这个药有很多的副作用，然后我就是不知道，就是往下应该怎么做，还是因为就一直也是担心这个药的副作用。
我对不起，我听得不太清楚，但好像回音的样子。所以你的孩子是28岁，在上班了，是不是？
是上班的。
好，然后在这个就很多焦虑，那他焦虑是从他晓不晓得从哪里而来的呢？
他也就是就是毕业之后，本科毕业之后，接着就是考研，还有考公，这样的一个大概中间有3、4年的时间，就是这个压力就特别大。
所以这个毕业以后考研、考公，然后对他来讲很多的压力哦。那现
是
在就
的，
找工作了，
对，
所以找工作以后，可是工作对他来说还是以前这个经验、考试等等的压力，还是对他来说，目前来说还是有点影响，给他很多焦虑。
对，就是他，就是上班之后呢，就感觉就是这个压力就突然爆发了，然后他就又承受，有点承，有些承承就承受不了了，然后出现状况了，
哦，他去上班以后，就很多
对的，
这个情况也出现了，是可
是
能
的，
跟上班有关联吗？
没有，
没有。
工作这个就对工作相对来说也挺轻松的。也都能胜任也。
所以上班以后，他有这个情绪管理方面，这个焦虑方面就出现了。那
是，
现在可以上班吗？还是可以上班？
可以，但是需要那个每天服药，
每天吃药
对的，
，OK，当天吃药，他现在吃药可以上班，那他回家以后做什么呢？
回家以后的他喜欢的看一些电影啊，写一些影评什么的，他会喜欢那个文字方面的，然后就是在电脑上或者在
在
手
电
机
脑
上，
上，所以
对，
回家以后很多时间都是一个人啊。
还有我还有他妹妹
他有没有跟家人聊天？
有的，我们会经常聊天也，
他愿意吗？
是的，我们有常常也一起追游戏、打扑克什么的。
哦，OK，那就比较好一点了。起码能很多问题，很多人就是说变得怎么样呢？就严重一点的啊，就变得 OK，我一回家就不愿意见人，就是坐在电脑面前，就变得。虽然在家里，可是还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一个这个电脑当中的，可以这样说，都跟别人完全是脱离了。他能够跟家人聊天，能够去做一点
对，然后他在就是上班的时候，跟正常的一个同事关系，正常工作都很好的。
所以这一般来说，在这个表现方面还是比较正常。不过需要再
对，都
吃，
很正常。
是
是的，
需要吃药。
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药什么时间可以停。
那这样子，问题是说他愿不愿意停？然
他
后。
就因为中间呢停过2次，然后呢就出现状况了。
所以现在来说现在来说的话。他现在是稳定的那现在是
是
说
的。
怎么来代替，用什么办法来代替那个药嘛或者说用什么办法把药可以减少，不见得100%可以这个减掉，可是可不可以减50%好了，吃少一点，可能从那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个他需要的话，目前来说有帮助的话就不要动了。还可以上班啦，等等。那在这个情况以下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说，开始又用一些别的办法，比如运动、跑步、骑脚踏车、流汗的，这个可以心这个要快一点的那种会要帮助的。另外一方面来说，去深呼吸，慢的深呼吸，去做一些这个。太极拳，OK，那这个都可以帮助一个人帮助那个压力，也可以帮助那个焦虑。这个就是说都是有效。我的意思是说，或者是有些人比较喜欢去周末的时候去爬山，左右走这走路，OK，这个很好的，都很好。
就
所
是
以，
通过这些运动的方式，是吧，老师？
最后试试看，因为你如果说他这样做，他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减压，帮助自己的焦虑低一点的话，就可以跟医生说：“OK，我要试试看，减一点行不行？慢慢来减。这药很好的，吃了药以后在那个焦虑也好，这个抑郁症也好，很多都要小心一点，不能说今天吃，明天就立刻不吃。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出问题，要，
是的。
所以慢慢来，然后用些东西来代替这个药。这代替的话，你可以说这个运动啊、走路、散步、爬山等等，甚至针灸也可以。那一定要有东西来代替，你不能说那个没有什么东西代替的话，嘣一下停下的话，蛮危险的。
然后老师，我还发现，我感觉是，就是在认知方面有可能是，就是因为一直没离开家，然后他对于自己的一个责任，就是这个界限，他就是就像看不清似的，然后他就常常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就是他就会给他造成很多的困惑。我就是由于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个困惑引起的，然后现在我也在主动的，就是撤出一些， 把那个更多的权利交给他来处理。您就是在这个认知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呢？
我可以通过了解一下，我了解着说他长大过程当中好像很多事情都是父母决定，他没有这个自己参与太多。到现在长大了要自己处理问题的时候，他就发现有点困扰，不晓得怎么处理。对他来说就变得很多的更多的压力了。是不是？
是的。
这个也是有时候有困难嘛，就是说孩子在大过程当中有这个比较少这个做决定，那现在怎么样帮助他慢慢来咯，就是说他在家里有没有帮忙的，有没有洗碗，有没有这个很多这个很多男这个男生这个不会做饭不会洗碗，这个很多事情都是不会做。举个例子啊，那当然小事情了，可是说怎么样来给他多一点参与，这是很好。那就反正像这一种的话，很多时候有心理咨询师跟他来探讨一下，会有点帮助的了。这个刚才多严，像多严重嘛，我有时候需要的话，就找一个人谈一谈，把心里的东西拿出来。也有帮助的。好，
是以前呢，也给他找过两个那个主内的，就是家人心理咨询师谈过，但是就是效果呢，好像不是很明显。
嗯。Okay、
然后呢，在这个也看到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会隐藏一些，或者是不是，或者自己还没有认识到，就不会。
嗯，
那不会说得很透。
OK。有机会我想介绍大家一段这个这美国可以有嘛，可以买到，中国不晓得可不可以买到啊。一些器材就是说可以帮助一些人放松的。帮助人深呼吸的。或者放松一些这个这样的。有些东西是可以有帮助。然后可以就说简单的事情的话，也试试看，在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就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老师。
好的，不晓得有没有别的问题，我给大家这一两分钟好了，没有的话我可以带大家做一个深呼吸放松的练习。好，大概我们做五分钟十分钟就好了。希望做完以后今天晚上你们睡得比较好一点。OK? 可能大家都在椅子上面也好，沙发也好，床上面也好啊，找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啊，可以先动一动。OK?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点深呼吸咯。所以请大家慢慢的吸进来。然后慢慢的呼出去，再来，慢慢的吸进来，慢慢的呼出去，再慢慢的吸进来，然后慢慢的呼出去。好的，再慢慢的吸进来，在呼出去的时候，就注意你头顶，再慢慢的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请你注意你的前额，跟你的眼睛。慢慢的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请你注意你的后脑勺，再慢慢的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 请你注意你的脸跟腮帮子。再慢慢的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请你注意你的脖子跟肩膀。再慢慢的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请你注意你的手臂。再慢慢的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请你注意你两条那个手臂，好像很放松。再来一次，慢慢的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你发现你两个手臂都很放松。好像挂在了你的肩膀上面。再慢慢的吸进来，呼出去的时候，你注意两条手臂，好像越来越重，越来越放松。再慢慢的吸进来，就请你注意你两个手臂挂在你的肩膀上面，很放松。慢慢的吸进来，慢慢的呼出去，然后注意你两条手臂挂在你的肩膀上面，很放松。觉得很重，把它拿起来的话不会变得很重。再慢慢的吸进来，慢慢的呼出去，我注意你的手臂挂在你的肩膀上很放松，蛮重的，好像举起来都有点困难，很放松，就慢慢的吸进来，慢慢的呼出去，慢慢的吸进来。慢慢的呼出去，就注意你两个手臂很放松，挂在你肩膀上面，好像很重的样子。慢慢的吸进来，慢慢的呼出去，再慢慢的吸进来，再慢慢的呼出去。好，慢慢的吸进来，慢慢的呼出去。我们快要结束了，再来一次，慢慢的吸进来，慢慢的呼出去，当你觉得方便的时候，你可以打开你眼睛。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的，我们做了大概六七分钟左右，不晓得有哪几位跟着一起做的，如果有这样跟着我一起做的话，想听听你们的反馈，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看到有留言，你的问题是什么
？OK
啊，你是有问题问黄医生吗？我只看到你的一个描述的情况。
我没有问题，刚才我听没说他的孩子在吃那个阿里派唑，我想起来之前我妈也在服用这个药，我和她说一下，就是我妈她停药的过程是怎样的，但这是个例啊，只能提供一下参考。
OK， 所以你妈妈以前也有焦虑，然后也吃药，然后慢慢减那个药，然后说减药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去年到今年前半年的时候，她会有点好像是有点迫害妄想的那种状态，然后我们去那个医院看的时候，那个心理科的医生给他开了这两种药，阿里派唑还有氢溴酸西泰普兰，这是国内的两种药哈。然后吃药的时候，我只能分享一下他是吃药的一个状态是怎样的。这两种药吃完以后，他的那个情绪会缓和下来。然后与其说缓和下来，更准确的说它更像是那个反应迟钝了下来。
嗯哼，反应迟钝。嗯哼，
对，然后副作用就是它的那个意识会下降，比如说小便的时候它不知道去厕所，有时候直接就是拉裤子里面了，或者是拉客厅里面了，这是副作用。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药对它的那个大脑有损伤，然后它是阿尔兹海默症。本来那个脑萎缩就有损伤嘛，然后这个药可能会，我们猜测啊，这个药可能会加速他的那个脑损伤吧，然后我们就不太敢让他经常服用这个药。
嗯，
我们就是在他那个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他情绪激烈的时候会发各种的怨言，会发各种的抱怨，就状态就是跟我们普通人说的那种精神病人状态是一样的。然后就是在他有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实在难以忍受的时候，我们才会借助药物让他缓和这个状态。
啊哈。
然后这个药物呢，就是他服用两天，就是几乎在就是服用了三天之内，他的情绪就会马上就会见到效果，就是他的情绪就会缓和下来。
嗯哼，
然后我们再坚持服用几天，就是每次就服用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就会停药。
嗯哼，
然后这样就是这样慢慢停下来的。不过最近几个月他没有吃这两种药了。我很感恩的一点就是最近几个月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有那个状态了。我也不知道他以后是否会有，但是我现在挺感恩的，他现在没有了。然后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学习怎样跟他相处。我现在的一个个人经验就是，他身边的人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他身边的人如果没有焦虑的话，对他的刺激也会非常非常小。
嗯哼，
他有那种焦虑的状态，有那种比如说情绪非常不稳定的时候，他身边的人不要被他影响。我当时的一个个人经验就是，我需要被主得着，我需要听赞美歌，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我没有被他影响，就是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也是挺感恩的。然后他现在也是几个月没有那种状态了，就是挺感恩的。分享一个小小的个人经历啊，就这些。
好，谢谢，也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因为人跟人之间交往，如果说对方好像是很焦虑，你受他影响的话，就越来越焦虑，他焦虑，你焦虑，你焦虑，他焦虑，所以是越来越问题。所以你不焦虑的时候，他反而会帮助他能够安静下来，是很好的，很好的建议。所以说变成我们这个的这个父母或者是孩子也是一样，就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不被他们影响。很好的建议，谢谢。
好的，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那个谢谢黄弟兄给我们分享，我们一起用主导文结束好吗？ 啊。